弟兄姐妹，春节好！
好，
感谢主。今天刚才读的经文，大家读过以后留下什么印象？从19节到30节，大家都有圣经吗？都有自己的圣经。好，感谢主。上一次我们劝弟兄姐妹都带自己的圣经，大家有圣经可以做一些笔记。好，谢谢。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，有三个特点，如果大家回去再读的话，有三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很抽象，是不是很抽象？没有故事，没有情节，很抽象。第二个特点呢，非常重要，极为重要，因为他告诉你耶稣是谁。第三个特点是什么？非常有挑战性。你真的信吗？耶稣讲的，你真信吗？所以这三个特点呢，请大家脑子里有个印象，极为抽象，极为重要，极具有挑战性。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都讲哈，约翰写圣灵感动约翰的写这个约翰书福音嘛，他的目的是告诉你耶稣究竟是谁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要干什么，耶稣跟你我有什么关系。那约翰写这个约翰书信，神感动约翰就是讲这样的话。那么我们在前面讲到的时候，大家可能还记得哈，大家要回想一下，回忆一下，第三章耶稣是跟谁讲道，大家记一下，第三章是跟谁？尼哥底母。谈什么？谈重生。耶稣说，你如果是不重生的话，你不懂，你也看不见，你也不明白，你更不能进神的国啊。那么第四章呢，跟谁谈话？撒玛利亚妇人。谈什么？谈活水。没有基督，你就会饥渴，你的心灵永远不会安宁。那么到第五章我们讲什么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刚刚上个礼拜讲过的，是开始是医治一个瘫痪的病人，后来开始有人就来质问耶稣，说耶稣啊，你为什么在安息日做这种事呢？你违背了安息日。所以耶稣结果就跟他们讲，我为什么这样做，因为天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，是不是？所以就耶稣讲了一大片的道理，一直是从19节一直到最后这个第五章的47节啊，都在讲这样的问题。就耶稣针对这个问题来回答的，我为什么这样做，我这样做是有道理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时间呢，只能讲19节到29节哈。那么下一次30节，我们下次从31节到47节啊。今天我们的经文里头啊，如果大家注意的话，耶稣三次啊，用了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耶稣三次这样对大家说话。大家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特别注意啊，耶稣每次讲这样讲话的时候，他特别强调，如果你们读的英文呢，英文就说 very very truly I tell you。 这个 very truly 跟我们实实在在呢，从希腊文过来的，就是 amen 啊，原来是 amen， 这个希腊文本来的意思也是 amen。 amen 什么意思啊？我 amen amen 的告诉你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从心底告诉你，实实在在的，确确实实的，绝不撒谎的告诉你，你必须要听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耶稣讲的话没有一句废话，主不打妄语，从不讲废话。但是耶稣在讲话过程当中还有几句话特别特别的强调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们中文没办法表达了，英文也没有办法表达了，英文就 very truly truly very truly， 那还有什么话讲，没话讲，我们中文怎么讲，实实在在的，没办法表达了。原来的意思就更重了，阿门阿门啊，这是我内心深处的，确确实实的告诉你，你必须要听。所以耶稣三次讲这样的话，第一次讲是什么？ 第四是告诉我们他跟父是什么样的关系。其实第一个实实在在已经涵盖了第二个第三个实实在在。第二个实实在在是讲什么？我来是给生命给你们。第三个实实在在告诉是什么？我来是干什么的？我来是要审判的。所以耶稣讲三次，讲三个实实在在，是讲了三个重大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第一个是主讲的是奥妙，他是谁？这是奥秘，绝对的奥秘。第二个是告诉你是什么？生命。什么是生命？第三个告诉你是什么？是审判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到三个主题啊，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段经文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首先告诉我们，他来是要显明一个绝大的天大的奥秘。什么奥秘？我后面你读完圣经以后，我们讲完道以后，你应该明白，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你来到美国，就是不来到美国啊，你只要对西方文明啊有一点点了解，你都会碰到耶稣这个名字。只要你有一点点了解，哪怕你不是基督徒，你都可以听到耶稣的名字。耶稣对世界的影响，你可能都意识不到有多大。没有耶稣，这个世界肯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如果没有耶稣，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可能不是在美国，我当然肯定不会在美国。你想想看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没有耶稣，当然不会有美利坚和中国，没有的。没有耶稣，可能今天科学也不是这个样子。那么耶稣是谁啊？弟兄姐妹，你们想一想耶稣是谁啊？耶稣他是一个，弟兄姐妹，生在乡下，妈妈是一个农夫，从来没有上过大学，从来没有这个职位，从来没有一幢房子，从来也没有一个家，从来也没写过一本书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只有33年，30年时间是在木匠铺里工作，3年时间传道，人家反对他，人家骂他，人家讥笑他，人家吐沫在他身上，看不起他。他什么也没有，他是个绝对的无产阶级，无产者。他身上唯一的财产是什么？一件外衣。他死的时候，那些杀他的兵丁为他一件外衣要练灸，练灸啊，一个人一份，一个人，谁能拿到这一件外衣？耶稣是谁？耶稣几千年来哈，耶稣非常平凡，刚才讲了很平凡，可是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，也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人心。而且耶稣呢，有千千万万人为他去死，这不是引起很多人思考这样的问题吗？拿破仑讲过这样一句话，我念给大家听了。拿破仑说，我了解人，我理解人，但我告诉你们，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一个人，世上任何人都无法与他比较。亚历山大，他讲的那个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啊，凯撒，罗马皇帝们啊，我自己都经历过庞大的帝国，但是靠什么建立这些大帝国呢？暴力，暴力。只有那时候的耶稣把他的国度建立在爱上，直到如今有千千万万的人甘愿为他去死。这是拿破仑讲的话。直到今天仍然有千千万万人愿意为耶稣去死。最近见到有个电影呢，大家可以，我们中间有人去看过了哈，可能有人还没有看过。电影叫做 End of Spear， 就是那个矛剑呢，就是不再有战争，不再有凶杀的意思。这是讲50年代有5个传教士到厄瓜多尔去传福音，当时他们身上每个人身上都有枪，他们枪当然不是打人的，他们对付那个野兽，你们知道那些是在森林里带到原始人中间啊，那个部落去传福音，结果当地的部落把他们杀了，他们没有抵抗。这些人就是为了福音殉道的，当然后来这个福音就是这些殉道士们就是美好的果子，这些部落很多人都信主了，所以后来这个故事就形成一个电影叫做 End of Spear。 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电影，我想看可是没有时间。 耶稣究竟是谁？那么多人为他去死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非常注意啊，非常重视你对他是怎样认识的。耶稣有一次在撒玛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啊，问门徒啊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人说人子是谁？你听听别人怎么讲耶稣是谁。第二个问题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你们说我是谁？弟兄姐妹，对我们中国人来讲，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讲，包括一点点一小部分基督徒，你认为耶稣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绝大部分中国人把耶稣看成是个好人，不少基督徒也是把耶稣看成是个好人，是了不起的好人，是个了不起的道德教师、道德家，跟孔子差不多。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这样去看待耶稣的话，你错了。如果耶稣仅仅是个好人，我告诉你，他不是好人。如果耶稣仅仅是个道德家的话，他不是个好道德家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为什么这样讲？一个好人是不撒谎的，是不是？一个好的道德教师是不说谎话的。但是你听听耶稣怎么讲。耶稣说，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我是生命。孔子不敢这么讲，穆罕默德也不敢这么讲，伟大的哲学家们都不敢这么讲。这耶稣说，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我是生命，我是上帝的儿子，我和父原为一，跟上帝原为一。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。亚伯拉罕什么时候？弟兄姐妹，什么时候？亚伯拉罕是在公元前1000多年的时候他出生的，耶稣是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出生的。耶稣说，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。你说是真话还是假话？如果他仅仅是一个人，是个好人的话，他讲的话都是撒谎，是不是？就是撒谎。所以有人把耶稣看成仅仅是个好人，我告诉你，耶稣从来不承认他仅仅是个好人。他是个好人，他就是个撒谎的。那么耶稣是谁啊？耶稣让你做一个选择，他要么就是上帝的儿子，要么你根本就不承认他，中间没有第三个选择。好人是不撒谎，但耶稣仅仅是人的话，他就得撒谎了。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神来到这个世界。我们自己大家看看圣经啊，今天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圣经。今天的圣经啊，大家打开以后，我们看看耶稣亲口告诉我们他是谁。大家看看圣经啊，第19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什么意思啊？子自己什么也不能做，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。这什么意思？不是说子是木头，子是机器人，什么事都不会做，没有自己的思想，没有自己的情感，好像耶稣就是个木头一样，看到上帝怎么做他怎么做。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这儿告诉我们一个重大的道理。什么道理？耶稣的意念和天父的意念是一样的，耶稣的心智和天父的心智是一样的。哎呀，这什么话啊？你的心智跟天父心智是一样的，你的想法跟天父的想法是一样的，怎么可能？如果他是人，他就撒谎。再看第20节，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都指给他看，还要将这比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天父爱子，爱耶稣。下面一句话特别重要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都指给他看。什么意思啊？天父和耶稣之间没有秘密啊，没有遮盖，没有隐藏，是完全的敞开呀，彼此之间是透明的。这是天父和耶稣基督在一起啊，是这么一个关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跟天父之间有没有遮盖啊？太多了。所以你看看耶稣跟天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没有拦阻，没有遮盖，没有隐藏，完全是透明的。看第3个，21节，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26节，因为父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什么意思？ 上帝能给人生命，基督也能给你生命。在旧约哈，犹太人有一个说法，犹太人说上帝手中啊有三把钥匙，什么人都不给，只有上帝自己才握有这三把钥匙。第一把钥匙是什么？上帝将与花月生命，这是在生命记哈28:12，我不翻了，我们进入来不及了。所有生命成长都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，上帝降下恩雨花育万物啊。第二把钥匙，上帝赐人生命，赐人灵魂，这是在创世纪第32:22。第三把钥匙是什么？你死了变成枯骨了，摆过一堆了，上帝能使你复生，这是在以西结书37。说上帝手中三把钥匙什么意思？上帝掌管绝对的生命，只有上帝才能赐生命。耶稣说我跟上帝一样，在自己有生命，赐你们有生命。那有人讲，哎，不对吧，旧约里头不是以利亚不也是死人复活吗？大家还记住旧约中以利亚对不对？但以利亚他让人复活跟耶稣让人复活是不一样的。以利亚让人复活怎么回事？上帝借用以利亚把上帝复活的大能表明出来。可是耶稣基督是在自己有生命，弟兄姐妹，一个是神给他的生命，给他的权柄，一个是他自己有生命。我们自己有没有生命啊？没有。打个比方吧，家里面没有灯，外面都没有灯的时候，你点一根蜡烛它亮了，蜡烛一灭掉以后全黑了，为什么？我们自己没有光，我们靠外在的光我们才能看见一切，是不是？生命也是如此，我们自己没有生命，是靠上帝赐给我们生命。我们的生命不在乎我们自己啊，我等会儿后面再讲，我们的生命是依靠外在的很多很多的条件。好，上面讲了这么多，耶稣说我父意念相同，心思相同，跟天父之间没有遮盖，没有隐藏，没有奥秘。天父吃生命我也吃生命，天父审判我也审判。耶稣讲这话，弟兄姐妹，是道破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奥秘。什么大奥秘？这个宇宙啊，无论你是搞什么科学的，只要你看看这个宇宙，你真想象这个宇宙，你相信有神一点不困难。普林斯顿大学化学系的有一位教授哈，叫做 John Turkwich， 他又是一个化学教授，他同时呢也是一个俄罗斯正教的神父啊，是一个牧师，反正我们画的是个牧师，他也是牧羊教会，同时一个大学教授。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在科学所研究的这个宇宙当中啊，相信上帝一点不困难。他但是呢，那个上帝啊，是一个具有庞大数字的一个上帝。这是他讲的一句话哈，我大家都给大家听听。他这么说的，他说 ：“It is not difficult to conceive a God in a scientific universe, but such a God is a God of very large numbers。”什么意思？如果你是科学家，你研究这个宇宙，这个宇宙太庞大，你相信一个神一点不困难。这个宇宙多大，我们讲不清楚。目前的这个所发现的这个宇宙，跟未发现的宇宙相比，那是一点点的。其实你这个宇宙是由黑物质构成的。什么是黑物质？到现在没有答案。啊，说你相信这个宇宙有一个神不困难，这个宇宙太大。这个宇宙你相信有一个神的时候，这个神呢是一个庞大数字的神。什么意思？比方说我们所在这个银河系哈，我们这个星系哈，大的不得了啊！在我们星系里的最远的一个星球，它的光照到我们这个星球，光于每秒186,000英里的速度照到我们这儿，要花4.5年的时间，这有多大？我不知道。而这个宇宙当中有多少这个星核，我们不知道。我对数字一看到数字我就头痛了，对数字对我来说太大，没有什么意义了。但是你想，这个宇宙这么大，他说你想象一个有个上帝，一点不困难。但是你所信的上帝只是一个 God of large numbers， 就是大数目的上帝。上帝创造这个宇宙，上帝是什么样子？你永远不知道，上帝永远是个奥秘，你永远不知道。你有人说我们知识慢慢增长了，将来我们就认识神了，你错了。你知识再增长也不可能进入上帝的世界，为什么？你的知识只能处理这个 这个地上的事情，不可能明白天上的事情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奥秘。什么奥秘？不单单告诉你有位神，还告诉你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。这就是基督福音的大奥秘啊，弟兄姐妹。耶稣说我就是神。大家知道多马吗？多马是个怀疑主义者啊，他说我不看到耶稣我就是不信啊。后来耶稣向多马显现以后，多马就跪下来说我的主我的神。这是在约翰福音二十九章啊，这个是在20章28节啊。耶稣是上帝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，是个天大的一个信息啊。他来到这个人不仅告诉我哇我就是神，他告诉你要知道神吗？神像什么样？那你看看耶稣吧。耶稣所说的就是神所说的，耶稣所做的就是神所做的。所以为什么四福音是如此的重要，弟兄姐妹？以前我到好多教会我不懂的，我到好多西方人的教会我不懂的，特别有些教会啊，他在做礼拜的时候把四福音书要举起来，走到你面前的时候你都要低头啊。我不懂为什么。教皇死的时候，大家知道教皇死的时候他的棺材上摆的是什么东西？一个大书，那是什么？是福音，那是四本福音书。他用这些东西来说明什么道理？没有耶稣基督你根本就不知道上帝是谁啊。这科学可以告诉你，哎，宇宙有一个上帝，嗯，有一个上帝，有一个全能的设计者。我们现在特别有 intelligent design 这种理论是告诉你宇宙是一定有一个创造主来创造的，但像什么样你就不知道了。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把天大的奥秘给你打开，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神，他跟父是什么？同有一个意念，之间没有隔阂，他赐人生命，他就是永恒的圣子。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，大家注意一下，第23节，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，不尊敬子的就不是尊敬差来的父。你不是要敬神吗？你敬畏神你要敬畏耶稣，你崇拜神你要崇拜耶稣，你崇拜了神，尊敬了子，你就尊敬了耶稣，我们的天父。我知道讲这样的道理啊，对我们中国人很困难。为什么很困难？我们中国人往往把一个人呢、啊，当然是个好人，也一般人，你好多有些基督徒对吧，耶稣仅仅看成是一个好人，仅仅是好人而已。但是耶稣说你错了，你把我当成好人，你没有必要到我面前来。耶稣告诉你他就是神成为人，你信吗？我知道我们人家都是基督徒，神就是这些话语再去提醒你，你真的信吗？耶稣基督是神成为人，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，你愿意信吗？这是第一点。那么有的弟兄姐妹会说了，让我尊敬子如同尊重父，我怎么尊重子啊？你信他，你接受他，你跟从他，行他所教导的，你就尊重他了。你尊重他，听他的话，顺服他，效法他，这就尊重子。第二点，耶稣来干什么？是第二个实实在在，请大家看看第二个实实在在，这是24节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耶稣来是干什么？他是神，把我们奥秘向我们显明，他究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来干什么？我在这儿讲台我讲过多次，我神是为了爱我们，他在创造我们，他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爱我们。神绝对不希望我们在世上残残兮兮的活了几十年以后，然后就是一命呜呼就离开这个世界，这不是神创造的计划，弟兄姐妹。造物主如果这么做的话，造物主是在开人类的玩笑。他创造了你让你活90岁100岁，这100年期间真的是凄凄惨惨的，还有很多的疾病，很多的苦恼，然后又永远离开这个世界。造物主干什么这样做？这不是造物主的心志，弟兄姐妹。神造你他要爱你，他爱你的目的是要造你，造你就是为了爱你，干什么？来把永生赐给你。这是耶稣讲的，我来了听我话的人我就把永生赐给你， 这又是一个问题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永生吗？我讲的永生，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不信主的朋友就说，基督徒啊，整天讲的永生永生，我不是要永生，我是要此生，此生活得好一点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大家，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永生，不是让我们看破红尘。我在这儿已经讲过一次了，我再讲一次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让你有永生，不是让你看破红尘逃避这个世界，说我将来要得到永生，我世界不管了，这不是基督的教导。如果那样教导的话，这个西方早就完了。所有的教堂你看看，不是在深山老林里头，对不对？都是在人群当中。基督不让你逃避这个世界，是基督是让你进入这个世界，让你有永生。什么叫永生？我再解释一遍，有两种生命，圣经上讲有两种生命，一种生命是生物性的生命，我上次在这里讲过，希腊文里有两个字，一个字是 bios， 就是我们现在讲 biology 那个词的词根就来的。 bios 的意思就是生物性的生命。这个生命有三个特点，第一个特点，它不是一个自存的，无论是动物的生命、植物的生命、我们人的生命，都不是自己自由拥有的。没有阳光，没有雨露，没有空气，我们这些生命很快就一命呜呼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存在是靠外面的这些条件来搂着我们、抱住我们、养育我们，我们才活着。第二个特点是朽坏的，是衰残的，是可以玷污的。我有的时候去那个癌症中心去看看那些癌症病人，你们没见过，你们都没见过。有些癌症病人你看了多痛苦啊！大家感谢主，我们中间有人帮神医治，我们感谢主。但是那些没有医治的人真可怜了。有的没有鼻子了，有的没有脸了，有的没有眼睛了，这是个可衰残的生命、第三个特点，这个生命的道德有问题，是绝对以自我为中心的。看到你比我强、比我高、比我好，我就不舒服啊！总是想到自己占人家的便宜，老我总是膨胀，总是去追求自己的荣耀，那这是 biological life 的这种特点，是我们所有的人的生命的特点。但是上帝赐的生命不是这种生命，这种生命慢慢就会过去的。神赐的生命是什么？是一个永生。永生我上次在这儿讲过是 joy， 什么意思？是上帝的一种生命。上帝的生命是什么生命？弟兄姐妹，一个这个生命是永永远远不会完结的。大家看看彼得前书哈，第一章第四节，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四节，第四章，对不起，第一章第四节哈，这是这样讲的，我读给大家听，大家没有时间啊、翻的话没有关系。第一章第四节说，神赐给我们重生的一个生命，是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的生命。上帝的生命没有这样的问题。这是第四节啊，第一章第四节，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。上帝的生命还有一个重大的特点，不是永远不死，不是永远不凋残，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是圣洁，是喜乐，是平安，是荣耀，是良善，是公义，是和平，是慈爱。当上帝把生命赐给你的时候，你不仅仅是你永远不死的问题，弟兄姐妹。耶稣说，你信我的、欠我道的人，你就有永生。这永生不是未来的。好多人说我们信耶稣将来要得永生，是的，但是圣经上讲这个话是现在式，希腊文是现在式，是现在就有永生。到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有永生了，那就上帝这样的一个生命进入你头。上帝的生命是一个什么生命啊？是高品质的一种生命啊，高质量的一种生命啊。你的生命里头充满了圣洁、喜乐、平安、荣耀、公义、良善。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，我就是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很清楚的一句话，14章第6节，我就是生命，我是道路真理，我就是生命。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进入你的内心，你就有了这个永生。请大家再看一些经文，约翰福音啊，约翰一书第五章哈，约翰一书，有的弟兄姐妹讲了，哎呀，我信耶稣这么多年了，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得救，我都不知道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有没有永生，我都不知道。你看看约翰福音啊，约翰一书第5章第12节， 十三节，这老约翰告诉我们的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大家听清楚了，这个是神的话。你心中有没有主耶稣？有神的，有主在你里头，你就有永生。你没有耶稣，你就没有永生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永生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你自己知道。你的心中有没有耶稣？有耶稣就有做爱，就有那个永生。不是说我将来进天堂以后才有永生，永生从现在就开始。神的生命是一种高品质高质量的人生，让那个生命进入你的生命当中。你为什么看有些基督徒生病当中还笑嘻嘻的？他快死了他还笑嘻嘻，需要什么？ C.S. Lewis 讲过一句话，我在这儿常常提 C.S. Lewis， 他说 Joy is the serious business of heaven。 什么意思？喜乐是哪儿？是从天上过来的。有上帝的生命在你里头，你自然就有一种喜乐在里头，有一种生命的把握，有一种圣洁。你反正觉得羞耻，有一种宽恕，就在人家都这里，觉得在主的面前我饶恕他，这都是神生命的一种品质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你活在这个世界，你的生命应当具有一个很高的一个质量。如果你跟过去差不多，说明你心中没有永生。基督就是生命，就是永生。如果你心中有基督，你里头就有这种永生的质量在你里头。我知道有弟兄姐妹告诉我说，你这讲太难了，我怎么体验不到，我感觉不到。弟兄姐妹，我知道你感觉不到，有的时候我也感觉不到。我过去我常在神面前说，我感觉不到，好像我生命没有改变，好像没有永生在我里头。我在受洗的时候，跟人施洗的时候，我问问常问大家两个一个问题啊，你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吗？你说啊，我相信，主把我从最终救了出来。我还说，我问你，我说你相信耶稣是主吗？主是什么意思？好多人家里放那个耶稣是我家之主，那不是一个装饰，不是一个招牌，那是我们信仰的一种宣告。耶稣是主什么意思？让我举个例子，打个比方，我们的灵魂啊，我们的里头灵魂啊，就像一个大厦，里面有好多房间，我们的灵魂就像大厦一样，一个大楼，里面有好多的房间。过来举一个例子，简单一点，我们的灵魂就像你家里那个 single house 一样啊，里面有好多房间，有四五个、五六个、七八个房间在里头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说耶稣啊，欢迎你到我们家来做客，哎，结果我们就把耶稣放在一个客房里头。主啊，这个房间已经准备好了，干干净净的啊，我昨天听说你要来，所以我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你就安心在这儿住吧。好，耶稣是客人住进客房，但是耶稣要摸摸你家这个东西，摸摸你家那个东西，你就不高兴了。你是客人啊，你怎么就这样做？你不要管很多的显示。弟兄姐妹，这不叫信仰。耶稣怎么说？哎，我到你们家来啊，请你把家里钥匙给我，我现在成为这个房子的主人了、啊、你是客人，你是仆人。你说我把钥匙不交出来，交出的钥匙表示你悔改了，不交出的钥匙表示你没有动。耶稣仅仅是个客人而已，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头，因为我需要家里需要个客人，所以我请了一个客人。这不叫信仰。耶稣是主什么意思？这个房子的主人呢、啊？是他，不是我。这叫做耶稣是主，不是客人。很多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来，是把耶稣看成是个客人而已。主人的客人是不一样的，弟兄姐妹。主人到您家以后，他对你，你是仆人，他对你讲很多的话。他说：“仆人呢、啊，该打扫房间了，要帮你内在打扫一下，你听话不听话？”你里面堆满了垃圾，有的时候那个小葛浪里头摆什么东西，耶稣说打扫干净，对不起，我是主人，你是仆人，请你扫一扫。主人说，哎，仆人啊，你该起来了，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你听不听？两个仆人吵架了，两个仆人在家吵架了，两个仆人什么仆人呢、啊、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吵架了，那主人就说，哎，过来，别吵了，认罪吧，你愿意不愿意？这是主人，弟兄姐妹。客人就不一样了，你别管闲事，请你走，我烦了，你请你走，这是客人了。你信了耶稣以后，生命的主权已经改变了， 你灵魂那个居所，它的钥匙掌握在耶稣的手中，这是信仰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知道生命在你里头，耶稣在你里头，耶稣就是主爱。耶稣说我是生命， Ego emi hei zu e， 我是生命。弟兄姐妹，到耶稣的生命在你里头的时候，你就永生了。这个永生让你生命的品质发生改变。很多人生命从来不改变的，家里苦苦苦啊苦啊乐啊。当基督的生命进入你内心深处以后，你的生命会改变。改变是痛苦的，叫你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别人，你愿意吗？不想。但是悔改是一个痛苦的事情。但是耶稣不是要霸占你的财产，弟兄姐妹，不要有一种错误的想法。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让你人生有一个秩序啊。他告诉你仆人该怎么处理这些房间，该处理这些问题，该怎么处理了。信仰是帮你的人生有一个秩序啊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，什么是次重要的，什么是一般重要的，什么是根本就不重要的，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。我讲的道很抽象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你回去揣摩思想。耶稣是我们的主，他掌管你的全人，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有这样的一个生命。最后一点我快一点讲，耶稣说他来要施行审判，这是在第三个我实实在在啊，这是在二十五节以后啊，我们特别是读那个二十八节，你们不要把这些看得稀奇，时候将到，凡在坟墓听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胜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这是耶稣给我们讲第三个重大的信息。教会里有一种错误的信仰，很多人把耶稣看成是圣诞老公公。为什么？什么圣诞老公公？哎，你做得很好，我做得很乖，我做得很好，上帝啊，我既然做得很好了，那你就应该要祝福我嘛。你看看我对我家人都好，对朋友都好，对教会都有信，那你就应该来祝福我。老公公啊，圣诞老公公就是你好乖孩子，我就给你祝福了，把上帝看成是老公公。这种人不懂什么叫恩典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神没有任何义务要祝福你，神祝福你是因为神的恩典。第二点，很多人把上帝看成是老祖母老外婆，什么意思啊？犯了一点罪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小孩子啊，不懂事跳皮没关系啊，犯一点罪没关系，把上帝看成是老祖母，把罪不当一回事，仅仅是我不懂事的时候顽皮造成的，这样的人是不懂什么叫公义。还有一种人把耶稣看成是什么，看成是个无情的大法官，整天拿个大棍子看在你的面前，你要不懂事啊就敲你一棍子。好多基督徒又活在一种恐惧当中，哎呀，是的，我犯罪了，神又要咒诅我，要打我，要骂我了，我怕我明天家庭又发生问题了。这样的人是不懂什么叫神的爱。真正的在信仰，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真理上的平衡，知道神是爱我们，来到这个世界把永生赐给我们，一方面神要审判我们，神是公义的。所以耶稣在这儿讲了一个重大的道理啊，什么道理？所有的人要复活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复活的人要受审判。第三点，审判有两种结果，一个是得生，一个是定罪。很多人呢活着就认为人生没有审判的，我们可能不知道耶稣复活以后是告诉我们，生不是死，不是生的结束啊，生命背后还有生命。以前西班牙，你们知道哥伦布是哪一年来到美洲的？1492年，对不对？1492年之前呢，在西班牙流通那个硬币啊，它上面就刻了一个直布罗陀海峡那个海峡的样子，然后刻了一个拉丁文字母，拉丁文字母意思就是说，到此为止就没有别的地方可有了，我们就是在天边了，天的最远的边界了，啊 ，Le plus ultra， 他是讲这样的话，意思就是从此以后就没有了，外面什么也都没有了。但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后呢，哎，他们发现错了，我们西班牙不是海的最边上，不是地球最边缘的，还有美洲大陆呢。那没有大陆之前，没发现之前，人们认为世界就那么大，发现美洲大陆以后才发现，哦，世界大得很啊。所以那个硬币上名字就改了，就改成 more beyond， 本来是 no more beyond， 后来变成 more beyond。 哦，海外还有天哪，天外还有天哪。后来西班牙这个国王的那个皇冠上面就写了这几个字 more beyond the plus ultra more beyond 那样的东西， 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没有耶稣来之前，我们觉得哦，生活就是这个样子，死就拉倒，我们这会儿一死百了。有了耶稣以后，就发现啊，身外有身呐。第二点，耶稣讲人人都有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希伯来书9:27。审判的标准是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这一讲我们中国人就开心了，跟我们中国人讲的差不多嘛哈。所有的宗教都教人行善嘛，行善就是得生嘛。这样的理解主的话，你大错特错了。耶稣讲显得善不是你我善的标准了。如果是你我善的标准，那我人人都是善人，实际上没有一个恶人的。就那些杀人放火的人，他觉得他做的事就是对的呀，对不对？耶稣讲行善的复活得生，这个善是基督的善，是让生命在你里头表露出来的那种善。你是把神的道从你身上活出来行出来，那表示你有永生。这种人是得真正的生命。定罪，好多人是不理解为什么人要定罪，神不是太残忍了吗？弟兄姐妹，神不是残忍的，你生前都不要神，你死后还要什么神呢？定罪就是永远没有神的生命，就是定罪。弟兄姐妹，我下次再讲这样的题目，今天时间来不及啊。今天我是把主耶稣有三个重大的信息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。第一个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显明大奥秘，耶稣就是神来到人间，是神的儿子。第二点，耶稣来是把永生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活着有盼望，当下生活有质量。第三点，耶稣要审判众人，所有的人都要复活，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都要复活，主来的时候都要复活。有人说不可能，弟兄姐妹，在神没有一句，没有在神没有一样不可以成就的事情。神的话句句带有能力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把你美好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你的道，进入你的道。主，你来到这个世界才告诉我们，神啊，你原来是那样的一位神。主，你把天父的心向我们敞开，让我们知道神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神。但谢谢天父，谢谢主耶稣，你通过你的书、你的教导、你的行动，让我们明白主你是一位活生生的神，有全能、有怜悯、有慈爱的神，有审判、有公义的神。主，谢谢你把永生赐给我们。主，你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把你那个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来，让我们身上真有主的形象，有主的样式。主，让我们活着的每一天也知道，主，我们将来要面对你的审判。主，在你的审判台前，但愿你帮助我们，但愿你对我们说，你是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，来和我一起享受永生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预备自己，改变我们自己，也改变我们的家庭，也改变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活着是为了你的荣耀。主，把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再次带到你的面前，把雅天的母亲再次放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你彻底的医治他，让他心中有盼望，让他心中有喜乐。我们把朱莉亚放在你的面前，主，谢谢你慢慢的医治他，让他心中把盼望放在你的身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春林弟兄、玉林姐妹有一个孩子，谢谢主恩待他们。你是掌管生命的神，你赐人灵魂的神。作为这些荣耀，我们都感谢你。主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也放在你的面前，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，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真认识你，让我们真爱你，让我们真得到永生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